好，我们把哥罗西书的信息先停一个礼拜，我们换一个主题，叫做为主赢得全家。
然后这个礼拜呢，我们将哥罗西书的一系列的讲道呢先停一个礼拜，然后我们讲到呢是为主赢得全家归主的这个信息。
在使徒行传16章里面记载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然而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监门立刻打开，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要拔刀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里，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刻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使徒行传16章25到34节。
我想这整个故事是这个前因后果是这样子的，
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女子，然后呢身上附鬼，他把女子身上的邪灵给赶走了。
这个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 传道的时候，因为赶出一个女子身上的邪灵，那么他就断了他的主人的财路。
结果这件事情呢，断了他那个女子那个使女的他的主人的财路，
又断了他主人的财路，
所以他就被告到官府去了。
然后呢他就被他捉了去坐监了。
结果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被毒打了一顿之后，又上了脚镣，被关入重刑犯的牢房里去。
然后呢他们饱受一顿的毒打之后呢，上了脚镣就关了在一个重刑犯的牢房里面。
你可以想想看，你全身被打着伤痛，关到牢房里，脚上手上都上了的这个手铐脚镣，就是你的心情，你的身体感觉是什么？
你想下，你被人家打了一餐，然后呢就全身重痛，你的手脚呢都被绑住一些手镣和脚链，那你的心情是怎样呢？
你我很可能在那时候是呼哀嚎呼叫的。
你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会在这里哀嚎呼叫呢？
可是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保罗跟希拉他们两个人在监狱里面干什么呢？他们在大声唱诗赞美神。
你看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保罗和希拉在这个监狱里面是怎样做呢？他们大声的唱歌和赞美神。
你想看，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牢房里面，平常传来的是呻吟哀嚎的声音。
这个黑暗的牢房里面呢，通常都是听到一些咒诅和一些痛苦哀嚎的声音。
可是在那个晚上，
就在那个夜晚呢，
却回荡着那悠扬的赞美诗歌。
但是呢就回荡着一个赞美神的诗歌。
不但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大地忽然震动，
然后呢大地突然间很震动，
所有犯人的锁链都被松开了，
所有犯人的锁链都松开了，
牢门也打开了，
这个监狱的门也打开了。
如果发生在今天，那些囚犯恐怕全部跑掉了。
如果换在今天的话，所有囚犯都已经走了。
所以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那个狱卒吓得魂不附体。
然后看到什么情形的时候，这个狱卒看到魂不附体，
想说这下完了，
这下就真的惨了，
我的命保不住了，
他可能保不住命了。
所以他拔出刀来准备要自杀，
他拿出刀来准备要自杀。
这时候传来了保罗的声音，
突然传来这个保罗的声音，
不要伤害自己，
你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还在这里，
我们都还在这里。
这时候狱卒就伏伏跪拜在保罗的面前。
那个时候呢，这个狱卒就伏伏在一个保罗和西拉面前。
他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够保住自己的生命呢？
我怎样做才可以保住我自己的生命呢？
是的，狱卒这时候想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安危。
然后呢，现在这个狱卒想想到的就是他自身的安危。
可是保罗却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传讲了那永生的信息。
但是保罗藉着这个机会呢，就向他传讲的永生的信息。
得到了这个宝贵的福音信息之后呢，
他得到这个宝贵的福音的信息之后呢，
狱卒立刻款待了保罗和希拉。
这个狱卒呢，立刻呢就款待了这个保罗和希拉，
并且给他们身上伤口清洗，然后涂药，
然后呢将他的伤口清洗涂药。
这时候也因着圣灵的工作，狱卒和他全家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因为圣灵的工作，狱卒同佢全家咧就呢个接受咗主耶稣基督同埋去受洗。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全家都很喜乐。
然后全家都非常之喜乐。
这时候他们心里充满的是从神来的喜乐，毫无惧怕。
然后咧，佢充满咗从神嚟嘅喜乐，毫无惧怕。
使徒行传16章31节里面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使徒行传16章31节讲，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问，
好多人喺度问，
我信主这么多年了，
我信主咁多年，
圣经是这么讲的，
圣经是这么讲，
那为什么我的亲人、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兄弟他们都还不愿意信主呢？
但是为什么我家人父母兄弟还不愿意信主呢？
对不起，在约翰福音3章16节里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牧师刚刚读的是约翰福音3章16节。
是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是神白白赐下给世上的每一个人的。
这个救赎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世上每一个人的。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着了。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着了。
因为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得到了这个永生的救赎恩典。
因为只是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得到这个永生的恩典。
如果你不信你就没有。
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没了。
神的救赎就跟你毫无关系了。
神的救赎就会跟你毫无关系。
所以要得到这个永生的救赎恩典很重要，就是要相信主耶稣。
你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信主耶稣。
唯有相信才能够得到这永生的恩典。
只有相信才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恩典。
但不单是只有我们自己得着而已，
不单只是我们自己得着了，
神心意也是要叫我们个人生命得救之后，我们带领我们的亲人一起归入主的名下。
神的心意是不单止我们得救，我们信主之后希望带领我们全家都信主。
在马可福音5章里面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
你记不记得其中一个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
就是在格拉森的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的人。
在这个格拉森的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的人，
主耶稣医治了他，赶去了他身上的魔这个撒旦的附身，
然后呢，主耶稣将他身上的污鬼呢就赶出去了。
他看到耶稣基督的大能，
他看见耶稣基督的大能，
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他想要跟随耶稣，
他有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他希望跟随主耶稣。
但是
呢，
耶稣不许，
但是耶稣呢就说不可以，
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他说你要回家，然后到你的亲属那里，然后将神做在你身上何等的大事，怎样怜悯你，要讲给他们听。
所以我们看到，主的心意不单是让我们个人得救，
神的心意不是单单要使到我们个人得救，
也希望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
是藉着我们生命的改变，
我们借着我们信主后的这种生命去带领我们的家人也信主，
是希望藉着我们信主后的生命的改变带领我们的家人信主。
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例子，
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挪亚，对不对？挪亚那方舟的故事，
你记不记得挪亚方舟的故事呢？
挪亚一家八口都得救了，
那挪亚一家八口都得救。
在那个时代里面，在大洪水的时候，就挪亚一口一家八口得救了，
就在一个大洪水的时候，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得救。
但挪亚一家人得救是因为挪亚他一个人因着他顺服神开始的。
然后呢，挪亚一家得救呢是因着这个挪亚一个人呢他顺服神来开始的。
因着挪亚他的顺服带领了全家人呢享受在主里的福气。
然后因为挪亚的顺服可以带领他全家来得到这个福气。
我们也有了约书亚。
你知道约书亚。
在约书亚最后一章里面记载说，耶稣亚对着以色列的百姓说，做了一个我们到今天还在纪念的一个宣告。
然后耶稣亚最后一章讲到，耶稣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有纪念到。
他说，至于我和我家，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在那个以色列众百姓都在祭拜偶像，他们在违背神的世代里面， 耶稣亚带着一家人做了一个伟大的宣告。
在这个以色列人呢一直跪拜这个偶像的时候呢，耶稣亚做了一个宣告，就说他和他一家都要信奉主耶稣主、这个神。
我们看到耶稣亚他在这个家庭里面他的属灵的地位，属灵的影响力。
我们看到耶稣亚在他的家里面的属灵的地位。
因着他的影响力，因着他的属灵生命，整个家族愿意跟随他。
因为他的影响力，因为他的属灵的生命可以影响到他全家。
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新约里的故事。
我们看到新约另外一个故事。
就在耶利哥城里面有个税吏长叫做撒该的。
你记不记得耶利哥城有一个税吏长，他叫做撒该。
他要爬到树上看耶稣。
他爬到这个树上呢去看耶稣。
耶稣叫他下来的时候，下来之后跟他说，今天救恩要临到你们家了。
然后呢耶稣就叫他落咗嚟，然后呢你今日嘅救恩，呢、这个救恩呢要临到你屋企。
我们看到在整个故事里面，对耶稣有信心，有这个有渴望的、渴慕的，就是撒该他一个人而已。
然后呢你睇到呢个呢对耶稣有呢个信心同埋盼望嘅呢，其中只系得呢个撒该一个人嘅啫。
但是因着他对耶稣的这个渴慕追求，全家都蒙福了。
因为这个撒该对耶稣的渴慕和追求呢，使到他全家都得到这个福处和祝福。
因着他一个人相信，给整个家庭带来了蒙恩的机会。
然后呢，因为他一个人相信，使到他全家都得到蒙恩的机会。
在圣经里面，我们注意到神，使用我们的家庭成为神他恩典福气的一个器皿。
然后呢神呢是会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呢成为被祝福的一个器皿。
我相信我们很多家庭都经历了这个全家归主那种所带来的这种福气。
然后呢知道有些人呢就因为去全家信主，因为得来的福气呢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
这是什么样的福气呢？
这是什么一个福气呢？
第一个是一个充满神祝福的福气。
这个是充满神祝福的福气。
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一节里面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我们看到约柜代表神的同在。
我们看到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
约柜停在神家。
然后呢这个约柜停在家，
谁家有神，谁家就享受神的恩典跟福分。
约柜在哪个家呢就是有神，哪个家有神呢就要得到神的祝福。
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家庭带来的是神的能力，神的保护。
那有神同在的呢就会带来他的能力和保护。
在箴言书箴言14章26节里面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箴言书14章26节。
我们都知道神是坚固磐石。
我们知道神是坚固磐石。
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随时的保护。
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保护。
我们常在神的翅膀印下，我们得到是那种满足完完全全的保护，我们什么也不惧怕了。
我们在神保护的翅膀之下，我们样样东西都不需要惧怕，得到满足。
我们家都有儿女。
我们家都有儿女。
我们担心的是儿女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受到世界的影响，世界的诱惑，他们走偏了路。
我们也担心我们儿女成长的过程里面受到这个诱惑，然后跌倒，然后败坏。
有时候我们父母亲讲的话他们真的听不进去。
有时候父母亲所讲的是听不进去的。
教也教不会。
有时候教不会。
怎么办呢？
怎样做呢？
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是需要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带领他们来到主翅膀的印下。
是带领他们来到主的翅膀荫庇之下。
让神的能力，神的保护，神话语 的教导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一生的带领。
是知道神的能力，神的保护，神的教导，他话语的教导，得到他一生的祝福。
第三个，我们看到有神同在的家庭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家庭。
有神同在的家庭是充满喜乐的家庭。
在申命记十二章七节里面说，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申命记的十二章七节。
我们看到神借着一个人的蒙恩，
神藉着一个人的蒙恩，
一个人的信主，
一个人的信主，
使他的一家人都蒙恩了，
使到他一家人都蒙恩。
这时候我们明白了 全家归主的那种福气。
我们可以明白全家归主的那种福气。
也许你心里会想着说，
或者你心里面有这么想，
我真的也很想得到这份福气，
我真的很想得到这份福气，
我真的很盼望我的父母亲，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家人都能信主。
我就希望我的父母亲，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家人都可以信主。
但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要怎么做才能够使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呢？
我要怎么做他们才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呢？
我想下面有几件事情，四件事情我们可以常常来反省的。
我希望有四件事情我们需要时时的去反省。
第一个就是我们带领他们归主的信决心。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带领归主他们 的决心。
第二个，我们有没有为他们迫切祷告？
我们有没有为他迫切的祷告呢？
第三个，我们愿意把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的真理传讲告诉他们。
有没有我们将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的真理跟他们传讲呢？
第四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是否在他们面前为主发光。
第四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没有他们面前来为主发光。
第一个，我们来看我们这个在传福音的使命上面，在工作上面，我们要下一个决心。
所以我们传福音这个使命上面，我们需要下一个决心。
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里面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不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
是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向我们的亲人来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
特别是从台湾来的，
特别是从台湾来的，
我们面对的是很多时候是拜偶像很多年的兄弟姐妹，还有我们的父母亲。
有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是拜偶像的那些兄弟姐妹，或者是我们的父母亲。
每次我们跟别人，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谈起我们要向台湾的或是国内的弟兄姐妹、亲人长辈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得到一个回应，就是那很难哦。
然后呢，有时候我们向我们或者是台湾或者是国内的长辈传福音的时候呢，你都会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说真的会很难。
有时候本来是带着满满的信心的，
有时候呢带着满满的信心，
被别人这么一讲，
但是被别人一讲，
心里也开始动摇了，
心里面开始动摇，
好像真的很难，
真的好像觉得很难，
我们开始心里有点怀疑了，
或者我们心里面有点怀疑，
甚至开始胆怯了，
或者是胆怯。
的确带领亲人信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带人信主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是一个很严苛的一个属灵的征战，
是一个非常艰难严苛的一个属灵征战。
但是你我们真的是要下一个决心，
但是你和我需要下一个决心，
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
靠着神全副的军装，我们要来跟魔鬼撒旦的攻击 来征战，才能得胜。
然后呢，我们要靠着神所赐的属灵军装来同这个魔鬼呢来征战。
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到十八节里面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要站立得住。所以站稳了，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腰带，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做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首先牧师所读的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
这是神全备的军装，
这个就是神所赐的全备的军装。
在打这场属灵征战的时候，真的需要神全备的军装。
我们打属灵战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全备的军装。
这里面经文里面提到了很多防御的手段。
这里呢，里面有讲到很多防御的手段，
就是要避免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自己反而被撒旦魔鬼迷惑迷失了。
我们不至于一个被一个魔鬼诱惑然后迷失或者欺骗了。
但防御是不够的。
但有时候防御呢不够的。
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喜欢棒球。
我知道如果你喜欢打棒球的话。
你喜欢足球。
或者你喜欢足球的话。
美式足球或者是篮球比赛。
或者足球或者篮球比赛的时候。
没有一个球队是单单靠防御可以得到最后胜利的。
没有一个球队因为用防御的方法就可以得到胜利的。
攻击才是得胜的不二法门。
然后攻击才是得到一个致胜的不二法门。
祷告就是为主赢得灵魂的最有效、最厉害、最有能力的一个武器。
然后祷告就是为主赢得灵魂最有效、最有能力的武器。
所以我们要迫切的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
所以我们要迫切的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
下一页。上一页。好，谢谢。第二个，为主赢得全家归主的，就是要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亲人来迫切的祷告。
然后呢，为赢人得主的话呢，我们需要为我们家人迫切的祷告。
我们刚说过，祷告是赢得这个属灵征战最有效、最厉害的武器。
我们讲到祷告就是赢得这个属灵战争里面最有力和最有效的一个武器。
因为祷告能够帮助我们从困境中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呢，在困境里面呢，这个祷告可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叫我们不再看这个世界上我们四周围的困难。
不是说单单看世界上的四周围的困难。
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那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能神的身上。
然后将我们眼睛定睛在我们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这个我们全能神身上。
我们如何能够攻破那坚固的营垒呢？
我们怎样可以攻破一个坚固的这个垒堡呢？
因为我们说我们那些不信主的亲人，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兄弟姐妹，他们心中都有坚固的营垒。
然后呢，我们未信主的父母亲或者兄弟姐妹，这些亲人呢，心里面都有一些坚固的营堡。
这些坚固的营垒可能是多少年来因着他们的习惯，因着他们的当地的习俗所累积下来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
这些营垒呢，就可能是当地的一些习惯啊，或者一些风俗习惯，这个好多年累积下来的。
我们真的很多时候靠我们的嘴舌是无法摇动他们的。
有很多时候用我们的嘴舌很难摇动他们。
那我们如何来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呢？
我们怎样可以攻破一些坚固的营垒呢？
我们的力量从何而来呢？
我们的力量是从何而来呢？
是的，我们的力量是从那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
我们的力量是从造一个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
所以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神的作为。
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拦阻神的作为。
我想听我们要想想我们的亲人，他们心中他们不愿意信主，那坚固的营垒是什么？我们就要用祷告，不断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去攻破这坚固的营垒。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家人他不信主，阻拦他信主的营垒是什么，我们需要迫切的为这件事情为他们来祷告。
在雅各书5:16里面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牧师刚才读的就是雅各书5:16。
这边提到一件事情，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
这里讲到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先来洁净自己。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首先来洁净我们自己。
因为经文里面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因为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这句话意思是说，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
如果我们跟神关系好的时候，
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非常亲密的时候，
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的时候，
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
应允我们的呼求，
是会应允我们的呼求。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领人归主，
如果你想希望领人归主，
我们先来到神面前。
我们需要先来到神的面前。
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灵命向神祷告，甚至要认罪悔改。
我们先为自己的灵命来祷告，甚至要为自己来认罪悔改。
然后为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来祷告。
我们为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来祷告。
圣灵就在他们心里面工作。
然后圣灵会在他们心里面工作。
引导他们回转归向主。
然后引导他们回转归向神。
我们下定了决心，我们要为我们传福音的亲人来迫切的祷告。
我们下定了决心，我们为我们要信主的家人来迫切的祷告。
但是我们还要再跨出一步。
我们最需要的是跨出一步，
向他们传讲福音的真理。
我们需要向他们传讲这个福音的真理。
在罗马书十章十四节里面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罗马书十章十四节。
我们若真正的关心我们亲人的灵魂，
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我们亲人的灵魂，
想要在我们家人他的信仰上面帮助他们做一个完全的改变，
我们希望帮助我们的家人在他信仰上面做一个完全的改变，
我们真的很需要常常的时常的跟他们说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时时要在他们面前跟他们说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圣经上说，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传道。
不管他们听不听，我们还听得进去听不进去，我们还是要跟他们来传讲我们福音的真理。
那无论他听不听得进去，我们都要向他们传讲这个福音的真理。
因为道是个种子，
因为道呢是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是有生命的，
这个种子是有生命的，
这个种子一旦进入到人的心里，
这个种子入了一个人的心里面的话，
渐渐的就会发芽生根的，
然后慢慢呢就会发芽生根。
今天我跟一开始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一位老婆婆她信主的故事，
刚刚才所讲到一位老婆婆所讲信主的故事。
也许在你我心里想说这可能不容易，
然后你和我可能会觉得这些真的不容易，
但我们见证了是可以做到的，
但我们见证到是可以做得到的，
不是我们做的，
不是我们所做的，
是神做的，
是神所做的，
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家人迫切的祷告，
我们为我们家人迫切的祷告，
为我们向他们传讲福音，
然后向我们的家人传讲福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呢，
你我要在我们的亲人面前为主发光作盐。
你和我需要在我们的家人面前是为主来发光。
如果夫妻不和，你怎么可能要我们的儿女们信主呢？
如果你夫妻不和的话，你怎么叫你的儿女信主呢？
如果我们自己常常发脾气动怒妒忌别人，怎么会叫怎么能够在 引导我们的家人来信主呢？
如果你时时发脾气，然后呢妒忌，然后呢争执，那我怎样叫我们家人信主呢？
如果 你是做生意的，经常走私漏税，你怎么能叫你的儿女也能够接受你所信的信仰呢？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你时时会走私漏税，那你怎样可以带领你的儿女去信主呢？
在我女儿在她高中的时候，她开始高三的时候，她开始了她的第一份的工作。
然后呢，牧师的女呢在去高三的时候呢就开始去第一份的工作。
那时候她开始在库门打工。
然后在库门那里面打工。
她拿回家的第一份薪水的时候就跟说，爸，我想要奉献。
然后呢得到第一份薪水的时候呢，她跟她说呢，就说爸爸，我想奉献。
我说很好，感谢神你有这份心意。
然后呢她跟她女儿说，感谢神你有这么心意。
但是女儿提出了一个条件。
但是女儿呢提出一个条件，
我说爸，我想看看你的 tax return form。
然后呢她说呢，爸爸，我想看一看你的 tax return form。
我说你要我爸爸的 tax return form 干什么呢？
你要看我的 tax return form 做什么呢？
我说爸，我想看看你的 tax， 你的奉献是不是你薪水的十分之一。
我要看看呢你的 tax form 上面呢，你的奉献是不是你薪水的十分之一。
感谢神，
感谢神。
我拿出来给他看了，
然后拿出来给他看，
他看了一看，
去看一下，
好的，他说爸，我相信了。
啊，爸爸，我相信了。
所以他从那时候到现在，从他在16岁、17岁开始工作到现在，他的薪水11奉献。
然后呢，从他16、17岁 开始呢他就一直做工赚钱的时候呢他将他的薪水十分之一拿来奉献。
是的，我们带领新人信主，我们是不是有过的一个能够让他们 信任我们，信赖我们，我们所做的，我们所传的我们也做到了。
我们要带人信主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讲给人听我们所传的是值得信赖的呢？那我们所做的也是我们所相信的呢？
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记载的，在诺亚的时代，
在诺亚的时代，在创世纪六章所记载的，
男人是怎样呢？男人过的是一个随意挑选娶来的妻子的那种生活。
在那个时代呢，是男人可以随意挑选妻子的那个时代。
哦，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代里面那种混乱，那种不讨神喜悦的男女关系与婚姻关系。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那些男女的婚姻关系呢，是讨神的喜悦的婚姻关系。
但我们看到挪亚，他是一夫一妻。
但是看到挪亚呢，是一夫一妻。
他有三个儿子。
有三个儿子。
一家八口。
一家八口。
所以我们也知道他的三个儿子也是一夫一妻的。
大家也知道他三个儿子也是一夫一妻的。
因着父母亲他们做的见证，他们的儿子们，他的儿媳妇们，他们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出淤泥而不染。
然后呢，因为父母的见证，他的三个儿子和他的媳妇呢，他可以因为他父母的见证可以生活得出淤泥而不染。
我们也看到郡主的家人因着郡主他自己信主，全家都归主了。
我们看到这个禁书那个见证，他一个人信主之后呢，他全家都得救。
但是我们看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
我们看下一个相反的例子，
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在索多玛，我们都知道那个城里面罪大恶极。
我们看下创世纪里面记载一个城，索多玛那个城是罪大恶极，
神决定要毁灭这个城市。
神要决定毁灭这个城市。
那我们知道住在里面的罗德呢，就对女婿说，诶，神要毁灭索多玛了，我们一起逃离这个地方吧。
这个罗德呢，跟他女婿说呢，神要这个毁灭这个索多玛，我们一起去逃离这个索多玛的地方啦。
我们看到他女婿怎么反应呢？
他女婿怎么反应呢？
女婿说，你这是在开玩笑。
女婿就说，你真是开玩笑的。
我们可以看到罗德他这个家人对他这个人的信任度。
你可以看到这个罗德的家人对罗德这个人的信任度。
我们可以看到罗德做了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你知道罗德不是做了一个好的榜样。
结果罗德他一家人当中只有他和他的两个女儿躲过了神的审判，这个毁灭的审判。
然后呢，你知道最后结果呢，只有罗德和他两个女儿呢逃离了这个神的这个审判。
所以我们要引领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信主，特别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出来所行出来的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
然后呢，你看看如果我们带领我们的兄弟姐妹或者我们的家人信主的话，我们所做出来的是不是可以赢得他们的信任呢？
当他们信任我们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把我们所给他们传的福音给听进去。
然后呢，他可以信任我们的时候，才可以听得入我们所向他们传的福音，
他们才愿意相信我们所传讲的，
他才会愿意相信我们所传讲的。
第二个，我们在他面前是否有活出基督的见证呢？
我们在他面前有没有活出这些基督的见证呢？
这边有个故事。
这里有个故事，
有一个小康之家，一个裁缝，他信了主。
有一个裁缝呢，他信了主，
但是呢，他信主之后仍然对他的太太非常的不好。
然后呢，他信了主之后呢，仍然是对他的太太非常之不好，
经常对他大声的吼叫，甚至动手打他。
有时候呢，对他太太呢，还是很大声的敲叫，然后呢，就有时候甚至用动手来打人。
当然了，太太对他的回应就会说，像你有你这种人，我才不会去信耶稣的。
咁然后呢，这个太太同个先生讲呢，就因为你咁嘅人，咁我先至唔会信耶稣嘅。
有一天晚上，这位裁缝先生就对妻子说，我要去参加祷告会，客人的裤子你今天晚上你把它缝好，明天我要交货。
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同他太太讲，今天呢我要去参加祷告会，你赶快将这条裤子做好咗呢，然后呢所以就可以听日呢去交货。
可是呢，他们已经工作一天，累了一天了，妻子还是撑着身体 一边抽烟一边在缝这个裤子。
因为好攰啦，做咗一日嘅工，咁然后呢个妻子呢一边喺度呢就呢个缝呢个裤子呢个呢条裤，然后呢一边呢就抽烟。
结果太过疲惫，不小心他的烟把这裤子烧了一个洞。
因为太过攰啦，呢个唔小心呢个烟呢将嗰条裤呢就烧咗一个窿。
当妻子发现的时候，他忽然间非常紧张，说糟了，我这下子又要挨骂挨打了。
然后呢这个妻子突然间就惊叫一下，就说哎呀真是惨了，因为我先生回来的时候呢定会有的挨骂又会挨打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先生他的丈夫在祷告会里面蒙圣灵的光照。
但是那么同时呢一个他的丈夫在祷告会里面呢是蒙圣灵的光照。
他在神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
他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回到家之后呢，就看到他的妻子看到他进来就惊慌失措。
看到妻子惊慌失措的样
子。丈夫就对他说，没事，我们还有布料，我们一起来缝制，明天早上我们可以交出去的。
然后他跟他太太说，哎呀没事，我们还有些布料一起来裁缝，然后就将裤子做好，天来交货。
丈夫又对妻子说，我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好好的爱你疼你，今天圣灵感动我，我悔改了，从今以后我好好对你，请你原谅我。
这个裁缝同他妻子又讲啦，我虽然信主，但是没有好好的去爱你，去痛惜你，然后呢但是今天圣灵感动了我，我会愿意悔改，也求你原谅。
妻子大受感动，就对先生说，下次你去教会的时候也带我去。
这个妻子大受感动，所以同他先生讲呢，就说下一次你去教会的时候带我一起去。
不久妻子也信主了。
后来呢这个妻子也信主了。
我们是否还有未得救的亲人呢？
我们是不是否还有一些未得救的亲人呢？
我想这位裁缝丈夫不但他妻子面前做了一个好的见证，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榜样。
你看看这个裁缝丈夫呢在他妻子面前做一个好的见证，同样是给成为我们一个好的一个榜样。
让我们自己先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
他自己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
让我们 在认罪悔改当中，我们得到从主而来的能力。
那我们认罪悔改当中呢，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能力。
用一个更新的生命来引领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来信主。
然后呢，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令到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呢来信主。
更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里面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
是的，凡信心所做的工作是绝不会徒然的。
是因为信心所做的工作呢必不徒然。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
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向我们的亲人做一个见证，
用我们的生命来在我们家人面前做见证，
为他们的灵魂得救竭力尽心的祷告，
为他们的灵魂得救能够竭力的尽心的祷告。
让我们低头，我们一同来为我们未信主的亲人来祷告祈求。
然后我们在这里低头为我们未信的家人来祷告。
让我们每一个人用一点时间为我们身边或我们的家族当中还未信主的，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妻子儿女，还有我们其他的亲戚，来向主呼求。
然后呢我们现在花点时间为我们未信主的家人或者你的亲戚朋友为他们信主的未信主的缘故为他们来祈祷。
我们的父神，这时候我们你的众儿女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亲爱的父，我们众儿女是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是的，我们领受了你那莫大的恩典和祝福。
我们领受了你莫大的恩典和祝福。
我们都尝到了那主恩的滋味。
我们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
这是极其的美好。
是极其的美好。
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不是停在我们家而已。
我知道你的恩典不是单单停留在我们家里。
你要我们的妻子，要我们的配偶，要我们的丈夫，要我们的儿女们都信主归入你的名下。
你要我们的妻子、丈夫、我们的儿女都要归入你的名下。
你也希望我们的所有 的家族亲人也都一起归入你的名下。
你也希望我们的家族亲人归入你的名下。
这时候我们来，我们一同心开口来向你呼求。
现在在这里我们同心向你开口呼求，
求你的怜悯和大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
愿你的怜悯大能彰显我们的身上，
使用我们成为你那福音 的管道，
使我们成为你福音的管道，
使用我们成为你那福音的出口，
成为这个福音的出口，
使用我们成为你那福音的见证，
成为这个福音的见证，
叫我们的亲人，叫我们的家人都归入你的名下，
叫我们亲人家人都能够归入你的名下。
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